上感应篇190，行多隐僻，脱却袈裟着绛裙，章台改用色兰熏，琵琶驱罢林中使，南向泉台送雨云。隐就是不光明的意思，僻就是不正大的意思，比如进谗言，离间爱害他人，处心诡诈，隐秘等等。小人暗中干坏事，表面上却多方掩饰，以为没有人知道，岂知神看得很清楚。司马温公讲过，我平生做事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，这正是针对那些行为隐僻的人而开的良药。袁甫生存心诡秘，做事深不可测，走邪路，其暗室无所不为，表面却温文尔雅，假装正人君子。他家临近桂香庵，就和小尼姑印月私通，印月立誓要跟他，所积存的几百两银子都被他陆续哄骗去了。又把铜佛、百余尊、灵星偷着变卖了，供他喝酒。袁甫生担心事发后连累自己，就把印月暗中送到远方，去取头发来，然后娶来做妾。岂知恶贯满盈，老天降罚，袁甫生忽然得了疾病，毒气上攻，瞎了左眼。病好后去教场看操，又被刘建击中右眼，两眼全瞎，成了个废人。他家本来还有些财产，不能出去做买卖，坐食山空。妻子武氏素来恨他平时做事不循道理，此时就产生外心，洗剪家中所有，和自己喜欢的男人跑了。尼姑应月每天连饭都吃不饱，自悔自怨，也变成瞎子，于是就学会弹琵琶，把袁甫生平生的隐僻之事和自己被骗做妾的事编成了一首长歌，言间弹唱，讨些钱物，苟延残喘，也就顾不上袁甫生的饥饱了。一天，天寒大雪，袁甫生饥饿难忍，强打精神，扶着手杖要去亲戚家找口饭吃。过桥的时候，失足掉入水中，没有人捞救，沉尸于冰底。到第二年冰雪融化才飘起来，已被鱼鳖吃了过半。尼姑应月做饭起火，房屋被烧毁，无处安身，只好扔回桂香庵，请求在壤下暂住。众尼姑都骂他，你是佛门的罪人，这清净之地怎么能容你污秽，就一起把他推出去，当夜就在柳树林中吊死。人们都认为这是老天给他的报应。江南有个举人，家里很富有，却秉性贪财，淫逆无道。他死后半年，他的朋友周某也死，一个昼夜后却又活了过来，对人讲说他去阴司后，看见那个举人周身被烤裂得体无完肤，骨瘦如柴，叫来周某哭着说，我平生饥饿如山，死后都一一受到报应，不可言状。 后悔也来不及了，只是还有一两件事现在改正了，还可稍微减轻一点我的恶报。我曾经盘算重力，逼迫人写下借票数十张，又既陷害他人，逼迫写下田文、田地文、社文契数十张，都放在卧室的一个箱子中，可快速退还给本人。我强占的几名女子现今还在家中，可快速归还他父母。我打死几个屁股骸骨埋在后院厕所旁，可挖出枯骨用棺材葬，这样我的痛苦或许可免半刻，可以少变回几回猪狗牲畜，并恳求你告诉我儿子，家中金帛财物虽多，但却对他没有关系，财产一天不尽，祸害一日不息，可速速广积善缘，全部不施托出去，虽然对我无益，但却对他有好处。要是不信，你可以记着我的话，某月某日我家定会遭火灾，他儿子诸事都一一成命，独不肯善尽家财。到了那天，他家里果然起火，这是康熙十三年七月的事。有个学生李某做得好诗文，却年过五十，屡不是中用，因去求卜问卦，贺一童子叹曰：你平生喜好击奸，现今上帝命你添上两个翅膀。李某羞愧不相信，以后也写了戒难赦的文章，警戒世人希求于变成牲畜，后来竟像鸡一样叫着死，没有后代。